主啊，你是全地的主，你以你的大能束腰，以你的力量安定诸山。主啊，你是海纳平静的神，万有都在你的权柄之下。感谢主，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在地上有从你而来的美福。就求主继续来帮助带领我们，你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，在你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5:1-8。从整首这个诗歌来看，这是一首赞美的诗。我们并且从中可以看到大卫在灵里面的看见。我们可以先看第一节：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神啊，这是祷告的对象，向神祷告说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。西安我们知道就是指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京城，所以这个西安的人实际上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全体百姓，是属神的百姓。这属神的百姓，以色列民都等候赞美你。这是等候这个词啊，给我们译成等候，就好像我们就在等着。其实这个等候原文的意思是平静、寂静，特别安静，安静的等待，能够安静下来去赞美神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在当时的以色列，他们这是内忧外患。所以有魔鬼撒旦一直在攻击，这个环境是不平静的。今天也是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不平静的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遇到这儿的征战，魔鬼撒旦在时时在盯着我们，要想毁坏我们。那么这儿说都平静安稳的静待赞美神，这个平静与我们的心有关系。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真的依靠神，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会替我们去征战，所以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，我们心里面是平静安稳的，所以才能够静下来去赞美神。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，那对神的承诺，大卫说一定要兑现，这是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的，不要去轻易的承诺，承诺的一定要兑现。我们承诺人可能往往会食言，但是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，一定要，不管是对神一个承诺，一定要去兑现的，何况是神。第二节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上面是神啊，下面听祷告的主啊，那么是他是大卫是相信神是听祷告的。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救你就是就近你，来靠近你，来亲近你，寻求你，赞美你。凡有血气的，那就是只要还活着，只要是人，这儿凡有血气的很明显是指的所有的人，世上所有的人，世上所有人都应该来就近你。那现在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能就近神，但是这个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来以后，这个世界更新以后，进入千禧年国度，那一千年的时间里面，正是凡有血气的都是来就近神的。虽然一千年的国度当中还有不幸的人，但是不幸的人没有罪行，不犯罪，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国度，都知道神，所以都会就近神。那么在这儿，其实这个凡有血气的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西安的人，是属神的百姓。第三节，罪孽胜了我， 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罪孽胜了我，就是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靠自己根本没办法胜过罪孽的，我们靠自己一定是被罪孽所胜的。这个就是在这个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人人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，人在这个罪孽面前的这个无奈。但是在人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罪的这种情况下，神有怜悯，神赐下了救恩，他要赦免人的罪。所以至于我们的过犯，神都要赦免，因着我们的信，神拣选了我们，神要都要拣来赦免他所拣选的人，真正信他人的过犯。那么解决罪的问题，人自己是解决不了的。今天地上各个国家都在想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有法律，但是没有任何的能力，只有神。第四节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一个是拣选，一个是 使他亲近，一个是住在院中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所拣选，那就是神拣选的，使他亲近你，是神使我们亲近他的。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主动的去亲近神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能够亲近神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在信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怎么去做都无法去来报答主的这个恩典。住在你院中的，住在院中，住是居住。旧约时代其实是住在圣殿这个院中，神的院中的就是神的圣所。在旧约时代，那么特别是那些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，他们才有资格去住在神的圣所当中。那么今天新约时代的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这样职分，所以今天新约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是住在神的圣所当中，住在神的里面的。这个居住是长期的居住，那么就委身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委身在神的家里面。像这二人是有福的，那有福就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神是一种福气。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还能够服侍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，神也会纪念，这是一种福气。好多人想服侍，可能还没这样的机会，可能他们还不一定愿意去服侍。但是真正的我们能够服侍神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一个恩典。我们毕竟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那么在神的居所，在神的圣所当中的美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服侍神嘛。我们服侍神，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就有那种满足，有那种喜乐。所以我们服侍神要是喜喜乐乐的，我们求神也祷告，求神让我们喜喜乐乐的服侍他。服侍神不要有压力啊，如果有压力，如果产生了这个怨气或者其他的情绪出来以后，那么这样的服侍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服侍，就喜喜乐乐的服侍。第五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。这儿提到了拯救，那么拯救一定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系。大卫在艰难当中求神的拯救他，我们在被最捆绑的时候，神拯救了我们。那是应允，就是回应。我们真是祷告神，求神应允我们，那求神回应我们。那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他以他的威严，他以他的公义。威严，那神是有至高的权柄和能力， 它是超越万有的。边公义，那神做任何事都是凭着公义，包括对我们祷告的回应。真正信靠神、寻求神的人，他心里面是正直的。那些拜偶像的人呢？拜偶像的人，他为什么拜偶像呢？因为希望偶像对他好，不要对别人好。希望偶像对他偏心，所以本身这个就没有公义，但是唯有神。神是用他的公义来回应我们对他的祷告。神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这是他的公义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，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，那指的是全地的人。神本是全地的人所依靠的，真的是全地的都应该到神跟下来依靠神。第六节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住山。以大能束腰，那么束腰就是一个人束起腰来以后变得更有力量。通常你看这个行军打仗的过去那些当兵的，那么小腿上弄上绷带，腰上束得紧紧的，这样走起路来有力量。神是以大能束腰，就是神有绝对的至高的权柄和能力。用力量安定诸山，安定诸山，那至于他的创造有关系啊。这个诸山是他神安在那个地方的，神造的。所以这个力量是指的是神的创造的万有的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那创世纪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是用他的话去造的。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真是看见神的能力。爱因斯坦他有一个公式，就是能量守恒的一个公式，就是那公式呢可以把物质转化成能量。所以今天就是你看这个煤烧了以后就可以转化成能量，光也是物质，转化成能量，这是人可以做到的。按道理这个公式，这个等于号左边可以到右边，右边可以到左边，这是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。能从左边到右边，也能够从右边到左边，但是那个能量守恒公式只能是左边是物质转化成右边的能量，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能量转化成物质，这是很奇妙的。但是神就是把这个能量转化成物质，在万有之创造万有之前没有任何的物质存在，但是神透过他的话，透过他的能力，就这个物质就出来了。这个神能够做到，所以我们真是仔细越思想越看到这个神的能力，是他以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他有能力用他的话去创造万有。他不仅能够创造万有，下面第七节说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他是万有的主宰。诸海的响声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，这个表面上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诸海的响声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这是这个世界的嘈杂，这个世界的动荡不安，万民的喧哗，今天这个世界上万民就是喧哗的，心里面没有平安，争吵打，但是神可以使这些平静。这个也在暗示将来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真的是整个世界全都安静下来了。那个时候神也是平息风浪的神，今天这个风浪一直在持续，这是神许可的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的风浪都平静了。所以千禧年国度呢是非常安静的一个国度，这是在人世界是没有的。神 神不仅创造万有，他也是万有的主宰。第八节，住在全地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使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地极的人，住在地极，那就是全地的人，日出日落之地也是全地，就全地的人都因你的神迹惧怕。神迹那就是神奇妙的作为，超自然的。看到这些全地的人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都惧怕。今天也是，今天要是咱们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的时候，心里面是惧怕的。说神使日出日落的日落之地都欢呼，全地都欢呼。谁使全地欢呼的？是神，人是自己欢呼不起来的，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当中。所以这个其实在又指向了千禧年国度，在千禧年国度当中，全地人都是欢呼的，万民都会因神的大能，这个神迹是神的大能成就的事，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用神的大能来赞美神，欢呼喜悦。这我们就把今天的经文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没有说这个所处的环境如何，没有说我们怎么样，但是这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心，一个平静安稳的心，在神面前来亲近神，来赞美神。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今天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纷乱，但是我们的心因为靠着神是安静的，是平静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静下来赞美神。赞美神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关系，无论多艰难，即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可以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平静的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